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记得咧，我以前工作嘅公司，去到呢个时间咧，公司有一种好特别嘅、好愉快嘅气氛。嗰系咩气氛呢？就系、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嘅，叫做圣诞气氛。咁咧，我哋公司里边嗰啲布置啊，嗰啲个装饰啊，甚至话题啊，一啲甚至啲香味咧，都好有圣诞嘅气氛。而呢个圣诞嘅气氛里边咧，仲包括咗一样大家好重要、好期待嘅一件事。是期待啲乜嘢呢？是期待緊呢公司会派俾我一张通告。咩通告呢咁重要大家咁期待㗎啦。可能有弟兄姊妹都知道可能都经验过就是一张几时会放圣诞假嘅通告。因为对好多人嚟讲呢圣诞假期呢是代表一个休息啦可能你觉得期望啦等待啦甚至可以去购物嘅会。而几时放假或者可以放多几日假呢会撞到星期五六日啦讲开放假放多啲呢而令到同事觉得最感恩甚至是最得人心嘅老板呢就是决定呢 ,24 号呢会唔会提早放你或者甚至24号呢唔使嚟返工。所以呢个世代而家都以假期嚟代表咗圣诞。期待嘅系假期将要来临嘅系假期。他们的心里面得着的都是假期。同时这段时间呢在我们圣诞之前的四个星期的主日呢我们的基督宗教的礼仪年日里面呢就叫做将临期。而这个主日我们已经开始了将临期。而将临期代表什么的特别的意义呢会。源于今天我们所选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就带我们认识将临期的独特的意义。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预告了一件事是带来世界的改变改写了世界的将来。并且玛利亚呢作出一个很独特具有心思和勇气的回应。不单止改写了玛利亚的一生同样这个独特意义的信念呢一直伸延到今日为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呢带来的是信心、盼望和勇气上面的属灵学习、成长和更新。愿意今天我们透过天使对玛利亚所预告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将临期所带给我们的独特意义。这段经文开始的时间就讲紧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派去到加利利一个城镇叫做拿撒勒。去到一个叫名叫玛利亚的女子里面玛利亚是一个已经许配大卫家名叫约瑟的人而从神而来的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问安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在这里可能我都会首先看一看问一问神所差派天使去报信的地方玛利亚所住的加利利的拿撒勒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而上主所拣选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这个玛利亚究竟是哪个呢根据一些考古资料和圣经的记载原来这个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不是住在犹太人的首都宗教首都圣城所在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太传递一个中心点。耶路撒冷是几百年来神拣选作工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圣城是城中的中心是神的居所他向神子民所显现的和他子民所交往的地方但是我们看看加利利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加利利在很多世纪来讲都是一个受人轻视早在旧约以赛亚的年代都出现这个情况。在旧约以赛亚书的记录里面加利利是一个外邦人生活居住的地方。犹太人提到加利利的时间都有一种的轻视在当中。而到耶稣这个降世的年代加利利是分封的希律王统治之下境里面充满着外邦人的文化、风俗、宗教、偶像的庙宇。因此犹太人对加利利都是有一种生活得觉得格格不入的他们对加利利心里面都是带着那种轻视 但神却差派使者加百列往加利利这个地方去。而天使最终去到目的地呢，就是拿撒勒。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呢？拿撒勒在耶路撒冷东北大约70里的地方，是往耶路撒冷东加条路必经的站。而拿撒勒呢，本身在一个山坡上面，山脚下面呢就是连接了推罗西顿和耶路撒冷之间一条大道门。这张照片是现在的拿撒勒城的景象，它可以表示个山形在山上面。而沿着这条大道行的时间呢，当中有些罗马的军人，有些希腊的商人、行旅，甚至有些犹太人的祭司。很多人以往都觉得拿撒勒呢是一个可能很小的城镇，可能到3000人口那么上下。但根据一些考古资料来讲，当时拿撒勒的人口呢其实已经至少有12000人，它是其中一个城镇。在地理上面的位置的关系，罗马兵丁在那里当中会过夜，希腊的商人在当中又会有客旅投宿。所以在文化、宗教、民族生活上面都混杂了在外邦人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拿撒勒是一个这样的城市。而另一方面，我们熟悉对拿撒勒的描述，就是《约翰福音》1章46节，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腓力去找到这个的拿但业，向他介绍耶稣的时间，他怎样讲？那拿撒勒的回应是怎样呢？拿但业回应又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魔？拿撒勒讲这句话的时间，他站在一个很熟悉这个地方的情况来讲，因为腓力呢来自伯赛大，而拿但业呢来自加拿，都是拿撒勒附近的城市。并且耶稣形容拿但业我是一个没诡诈的人，直率的人。他讲的说话表示他明白拿撒勒在什么地方，他的名声是怎样。但天使却是被差派去到拿撒勒这个地方去报信。而另一方面，我们看看，即是玛利亚这个女子是谁呢？玛利亚当时是一个很平凡的名字来的，在新约当中可能已经有6个的玛利亚出现，而她没有家谱、家族的介绍，她没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没有这个背景、家世。我勉强可以说她有一个亲戚叫以利沙伯，是阿伦的后代，并且她和一个叫大卫家的人有了婚约，所以她是一个极平凡普通名字的。佢唔系来自犹太人嘅宗教中心，佢冇一个好显赫嘅家谱身份，甚至咧佢唔系属于任何一个宗教虔诚嘅群体当中。呢、这个好平凡凡嘅女子，平凡得好似你同我一样，生活环境处境都似我大部分一样。但我哋可能会问，咁样就会系被上主所拣选蒙大恩嘅女子？或者我们可以想象，连玛利亚自己都有这个问题，所以玛利亚就这样心里面因为这个的话，他就很慌惊慌，又反复思想这句问安的意思。新译本形容呢，他是紧张慌张不安的。加上呢，接下来天使对玛利亚宣告一件事。天使对玛利亚宣告什么事呢？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已在神面前，你已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家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天使对玛利亚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你所蒙的恩就是你要怀孕生子，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就是天使所讲蒙恩的事。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对玛利亚来说，这个是一个很惊慌的事，更是一个蒙恩的事呢？或者呢，妇女怀孕生子是一个很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可以稀奇，但对一个只有婚约还未出嫁的女子来讲，这个就很不简单。 我们要知道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未婚怀孕产子是对夫家一个很极大的羞辱，不只会被休妻休了他，最重要的当时根据摩西的律法，在生命记22章21节所说，因为这个不洁净不贞洁的女子将被人拎出去去被石头打死。对当时社会的玛利亚来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蒙恩的事呢？被拣选蒙恩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吗？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天使讲的在神面前已经蒙恩出现什么地方。原来这个说话曾经出现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六章当中。第六章讲是关于挪亚的故事，是耶和华神对挪亚讲，就是耶和华见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都是恶事，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里很忧伤。耶和华讲，我要将所做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并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做他们后悔了。而第八节是讲什么？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神面前是蒙恩的。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事呢？接着我们看见的是神吩咐挪亚，他说你要用干飞木做一只方舟，跟着我要用洪水灭世，我要和你立约建立新的世代，你得你的家得以存留。这个巨大建造的方舟，它是建造在陆上边，在建造过程它还要收集不同的牲畜。在神面前蒙恩的挪亚，在人眼中要行的事是一个可能不寻常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事，可能在几十年几个方舟当中可能是收集其他的牲畜，在过程里面可能日日都可能是阳光普照，可能雨都无一滴落，更何况所讲的洪水呢？会但廿二节所讲，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着行。我们看见玛利亚、挪亚都在神面前是蒙神蒙恩的神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就是被神所拣选被神呼召来承受主的使命托付的人。可能很多时候上帝的拣选上帝对人的托付使命可能并非按世人所期望的所认定的标准规范行事和出现，又或者并非按照人的自己的意思，甚至有时来得是不受人欢迎，并且可能在进行上帝托付的使命的时候所遇见的情况处境甚至结果不是我们想象过的，但是当中却带着的是神的使命。在向中国宣教的历史上面，有极多的外籍的宣教士，他们受神的托付受神的使命来到中国去宣教，对这班人在国里面是受高深的教育，经过几年的训练装备，跟着经过几个月的海上的行程，他来到中国，但他所遇见的呢不是人所估计想象甚至所期待。有一个宣教士名叫加可仲，是一个英国的医疗宣教士。加可仲他来自一个基督徒宣教的家族，他就读的剑桥大学里面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并且他很热心侍奉学生团契的一个的主席，他奉献成为一个宣教士。当他成为宣教士的时间，他申请来中国，咁正啱嗰阵时，佢哋个医疗机构想喺中国嘅沈阳咧开一间医院，所以呢个嘅宣教士佢就喺同年1910年嘅九月咧，就开始起程预备去呢个嘅沈阳。经过一段时间行程，两个月多啦，佢11月14日咧就抵达咗沈阳。同期咧系1910年。到1911年的时间，东北地区就发生了一个鼠疫。当时加可仲已去到这个地方去侍奉， 他在一个防疫站工作了大概十日之后，在1911年1月24日他染病，不是很久，很快的。一日之后在1月25日他因为这个病而离开这个世界，安息主位。嘉可做这个宣教士，在沈阳的这个医疗宣教工作了仅仅是10个星期，2.5个月多一点。他计划当中要开办的医院，他的教学都已经未开始的时间，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已经为主耶稣，为拯救中人的生命，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侍奉了可能是10个星期，他离开的时间是年仅26岁。但故事是不是这样完呢？上帝的使命是不是就这样停了下来？当地的政府因为呢真是宣教士那种的热心，那种的奉献，他深受感动，他捐出大批的抚恤金，同时间家人将全数的抚恤金呢捐赠出来呢，成立一间叫奉天医疗大学，去栽培当时未来的中国医生。咁又为咗往后嘅10年会再爆发咗个瘟疫咧，定下咗一个防疫嘅基础。呢啲宣教士系蒙恩嘅宣教士，佢哋接受上主嘅托付、上主嘅拣选、上主嘅使命，佢哋去作成上主所交托俾佢哋嘅托付，为后世代嘅人咧带嚟嘅祝福。好啦，我哋睇翻。这个蒙恩的托付是一个什么托付？这个怀孕生子是一个什么托付呢？天主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把他的祖先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耶稣是谁？耶稣这个名字是希列文，而犹太人的名字耶稣希伯来文意思是约书亚。约书亚是什么意思？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稣是耶和华拯救，并且呢他要为大，新译本的译法呢译他为尊称为大，他要尊称成为伟大的、宏大的，是受人尊重敬拜的。这个描述在教育当中是用在上主的身上。我们看见诗篇48篇1节所讲的，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在诗篇86篇10节，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除了他要为大之外，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在旧约当中是对神的尊崇，那种的赞美是无可比拟的，所以至高者的儿子同样都是无可比拟，是带着大能力的。耶稣要承接大卫家的王位，他要管治以色列这个地、这个地、这个家、这个国，他的角度是无穷无尽，不会被更替，不会被改变。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什么信息？这个是一个旧约先知马拉基以后，上主沉默了400年之后的信息，带来的是上主对以色列人那种的应许应验的来临。这个是上主尼赛亚的来临的信息，是一些曾经被分散、被流亡、被亡国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待，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最渴望期待的应许的来到，是上主的儿子进到人间，上帝的应许来临，是代表着上帝公平、公正、公义的管治角度来到，战胜了地上面管辖的权势，不再被逼迫，不再被管制，以色列得着释放，得着拯救，大荣耀的角度盼望临到在当中。弟兄姊妹，玛利亚面对这个经历 多个世代的等待，一个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都有重大盼望、重大拯救意义，一个很荣耀的托付。面对这个情况的时间，玛利亚会怎样去选择呢？或者我们尝试想一想，我想问我们自己一些基督徒，当基督徒遇上这个情况，我们会怎样反应呢？有些基督徒会怎样反应这个上主的托付呢？可能都认为上主的应许来到是好的，对人的拯救都是好的，或者我们成全使命成为主的门徒都是好的。这一切好当中，假如要问的是，如果要付上的可能是玛利亚所付上的风险，这样好不好呢？又或者会不会问，我们个都像玛利亚平凡的啦，那不如你选个第二个啦，可以会。又会不会我们都不会拒绝的，但我们会讲下条件，可能不如试下这样，可能这个方式会好一点，或者可能不用这样做的，这样都 OK 的，或者试下其他方法啦，这样。这个可能有些基督徒的反应，但我们看一看玛利亚怎样去回应呢？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呢？玛利亚不是说不得，玛利亚是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呢？或者我再细心一点想一想，我再看一看，玛利亚不是在拒绝，玛利亚反而在问了一个很有心思很有意义的提问。玛利亚有一个求问在当中，玛利亚有一个求问，他什么求问？这个是一个能够让人心思得更新、信心得建造的一个求问。他求问的什么？他求问就是说，这不可能的怎样会成为可能？这不可能的怎样会成为可能？天使怎么答这个提问？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以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荫庇是什么意思？荫庇如果你看回在旧约里面出现过的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有云彩来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这样充满了帐幕。这个是其中一个荫庇带给我们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能力临到充满。另一个是当新约耶稣基督登山变像的时间，在登山变像的时间当中，突然之间有说话来到，突然之间有这个云彩，一个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当中有声音和云彩出来讲，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就是荫庇都带给我们一个景象，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荫庇来到，这个就是不可能怎样成为可能。不可能怎样成为可能，就是上帝亲自的介入，上帝的能力的临到，上帝的作为，上帝要动工在当中，亲自动工去成就应许，这个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不可能成为可能，耶稣基督以独特的方式进到人世间，耶稣的诞生就是上帝亲自介入来实现。这个不可能怎样成为可能？天使带加百列再看，加百列再带玛利亚再看，带他看就是，看啊，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的时间又怀了男胎，人称不能生育的， 已经怀孕了6个月。对当事人来讲，不能生育是一种羞耻羞辱。而年老的以利沙伯推来的怀胎是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得成就，是上帝亲自的介入，将人认为不可能除掉的困扰羞辱，没有盼望的盼望能得着扭转，人生的负担重担能够重新得着改变。这不可能怎样成为可能，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如果用新汉语译本对注释版里面其中一句说话再译的时候，就是因为对神来讲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因为对神来讲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在神眼中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神愿意去介入。然而同时间我们看到上帝同样拣选人来承担这个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呼唤和托付。去到38节，玛利亚最后的回应，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称自己为主的使女，新译本译佢为一个嘅婢女，佢一个仆人嘅身份。玛利亚心思唔系好复杂，佢带住一个好简单、真诚、信服嘅心，但佢凡有一份勇气，系勇气。我哋信仰上面嘅成长，我哋嘅改变、承担，同样都需要勇气。然而呢个勇气嘅来源系我睇见应许，就是圣灵会临到，至高者会荫庇。所以好多时候蒙福不是单是指神的拣选呼唤，同时间我们看见都是人以信心和信服来回应的。当我们看下去，我们看见是当玛利亚她听见这个消息的时间，她立刻走去山区找她的亲戚以利沙伯。当以利沙伯见到玛利亚的时间，经文讲，他说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都是有福的，我相信的女子就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从以利沙伯所讲的这个的圣灵所感召，我看见玛利亚是一个蒙福，同时间同玛利亚所讲的尊主众，我们看见玛利亚信心对明白这个蒙福的意义。但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乃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圣诞就是耶稣基督以一个很奇妙独特的方式进到人间，是人意想不到的，是人认为没可能的事进到人间。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光来到世界当中去驱除黑暗。圣诞就是上帝介入实现救赎的计划，是上帝应许应验的庆祝。圣诞就是你和我每块估计时间到了，上帝的能力需要展现的时间。圣诞就是上帝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就是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能实现。圣诞就是上帝期待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以他的心思来回应上主。这个将要来的圣诞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圣诞，但有一样不变的来临，就是我们迎接上帝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圣灵的能力临到，上帝的介入，将不可能的事从神而来的应许得到成就。这个圣诞可能在我们面前所面对的，或者我觉得有些问题很大，大到我们觉得解决不到，是觉得没什么可能，可能我们能够做的 就让上帝介入在我们当中，让上帝参与我们的生命、家庭的困境、一些身体的情况、人际的问题，甚至一些我们不愿意、不想去触碰的事，就让上帝去介入一切的困境、一些的悲伤、一些的无助、一些的孤单，在心灵困境之处，上帝的介入带来的就是盼望。或者有些人都会问，上帝的介入会不会一定好像神迹般的出现，会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呢？会或者我试试从一个的故事去给我们一些的启发性。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多些思想。故事说呢，一个工人叫阿祖，其实是一个建筑工人，在很多年前呢，他工作的时间呢，他遇到意外，他戒了不见了两个指头，康复之后呢就变成这张图画，他工作没了两个指头，他很不开心，一来觉得很介意变成这样，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他，觉得自己好像残缺了，他很介意被人见到他的手，他觉得困扰，成日又想怎样可以得回这两个指头呢？他又在想，是不是要等神迹出现才能够生回这个指头出来呢？他有时很失望，有时在继续的想，继续的奇问求问，继续在等候，等候帮助来到，他祈求回这两个指头能够回来。终于有一天呢，有人来帮助他，是将这两个指头呢是带回给他。那这个是不是上帝啊？是不是天使？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原来呢，有一个人呢听到阿祖的故事，他就来帮阿祖。他是哪个呢？能够可以带回两个指头给阿祖呢？原来呢，他是一个的美容师。他就是这样呢帮阿祖在他的手指上面呢纹了两个的指甲上去，这两个的指甲就为这个指头带来一个很真实的重现。这个不是一个神迹的故事，但是让我们明白不可能的可以成为可能的，可以是上帝启动人的心、圣灵激动人的心去行事。今天都让我们怀着这个的心态、心意，我们怀着一个主啊，这不可能的怎样会成为可能这个信念去求问，来迎接这个圣诞，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一个卑微的侍女，我们愿意以信服、信心来回应。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不可能的可能。愿上主去倾听我们的心。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一同祈祷。万军耶和华，我们多谢你，因为圣诞就是上主你自己亲自介入我们当中，就是让那个认为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上主，愿你自己亲自的施恩，让我们众人看见的，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以玛利亚一样，以这个信服信心去回应，让主亲自的让我们真的回应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呼唤，去成就主你自己的心意。祷告祈求仰望奉靠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阿们。